小音最速配，自带 BGM， 九音乐。
咯叽咯叽，
干嘛啦？
我在调戏你呀、啊！
很痒哎、欸！
咯叽咯叽咯叽咯，调戏他？
调戏我？
调戏你的小耳朵？
大家好，我是逸婷。
大家好，我是玉文。
你刚刚干嘛？要先深吸一口气啊！
因为我觉得好累哦，因为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然后像我昨天，对，就是我最近实在是太忙。哎、欸，你不要一直看我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位置坐对面，我觉得一直面对面讲话很奇怪。好好，因为我昨天就是我这阵子太忙了，然后我们呢今天这一集的企划呢又想了一个会把自己搞死的企划。
没错没错，但是在准备讲这个企划之前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稍微聊一下最近，因为疫情真的特别严重，就是上万起跳的嘛。那你在就是疫情这件事情有没有对于你的工作有特别多的影响，还是说就是照常只要就有打疫苗啊，戴口罩啊？
我没有，怎么讲，不像是去年全部停摆的这种影响。对，因为最近就大家你知道就在讲共存什么的嘛。对、但的确有因为疫情，所以本来排好的演出延期，就是我本来排的其实行程就已经蛮紧的，可能五月一出六月一出然后可能八月底又一出，就是本来就如果他们都按照顺序乖乖的按照计划的话其实是 OK 的、然后但是因为疫情，所以我像我五月底的就他也不是取消，他是延期，对，他就直接跟六月就是强碰这样子。所以我最近其实有这种水深火热的感觉。然后今天的企划又是
逼死人的企划，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啊？但我昨天坐公车坐到很晚啊。你有影响吗？你上课你教课应该有影响对不对？
对啊，就是从实体的要教表演，然后要到线上，哇，线上表演真的超难的。
线上表演这四个字听起来就很不合理。
对，就是我，因为我自己有做了很多关于线上怎么教课这件事情，但是表演真的是很困难，因为他们还对于表演其实没有到，就是才刚接触而已。但是如果硬要他们把表演这件事情变成是，因为我对我来说，线上就是人与人之间已经产生了距离了。
是。
对，但是我觉得表演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再更靠近一点点。我觉得
应该说
有点困难。
我觉得是要学习的，找到那个当中的连接。
对，
就是我们在学表演的过程是要学习的，找到那个连接，这样子。
是。
啊，那但是这学期也快结束了吧？
对啊，幸好成果发表取消了。
幸好
，对，
互相恭喜，我们加油哦，撑过这一段时间。
OK。
那今天要聊的，好，那来讲一讲今天到底要聊什么，整死我们的企划呢？这一集的主题是
我们要聊情欲的电影。
OK， 對好，那为什么我们要聊情欲的电影呢？
我觉得应该是从我们上一集邀请泰威，就是台湾好色，
是，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哦，好像情欲这部分好像可以聊看看齁。
而且就是我们就是要用一些新三色来抓取大家的耳朵，调戏大家的耳朵啊！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宗旨。
所以等一下会听到你在做一些声音。
你们现在不就是听到我在做一些声音了吗？讲话就
我是说一些新三色啊，或是一些就是
OK 好
OK
好，我觉得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就顺着这个话题讲。我跟你讲，我也是照接啦，没有在骂的。
照接
就是因为呢，今天的主题是情欲电影嘛，
没错，
所以就是看了很多相关的电影，然后当然是台湾为主这样子。那我自己就觉得真的很佩服，可以在镜头前面做这些表演的演员们，就是这么私密的东西可以在镜头前面表演，是真的是一件蛮厉害的事情。
欸，所以那你没有做过就是在舞台上面就是裸露的演出吗？
我跟你讲，裸露有，就是我有穿的很少过，可是裸露是一回事，可是展现性感又是一回事。我其实不太，就是应该说对我来说，
你这个没性感，
就是有一点障碍，要展现性感、显露性欲这件事情，其实我是有点障碍，就是在表现这件事情。对，可是裸露，我就觉得说啊，身体就是很自然的东西啊，就是肉啊，怎么了吗？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反而还好。
了解了解，那你是哦，本来想问私底下。
私底下就是很爱裸露，只是单纯的爱裸露啦，没别的这样子。好哦，那你今天你觉得你做了多少功课啊？
你说对于
今天的这一集啊，
我觉得我做到多少功课哦？哇，这个话题，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耶，我想一下哦。
还是说我们就是接下来听？接下来继续听下去就知道了。
对对对对，
用一种慎逐如的方式。
OK，
好哟、啊、我们今天从类别开始好了。
对，因为我们大概把台湾就是有情欲片段的电影，然后做一些分类。
对，但我想到，我想另外聊一下。我其实，在做功课的过程中，我其实觉得台湾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情欲电影，你觉得呢？我觉得其实不算有，就 OK。可能我们今天看的还不够多，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定有漏掉的，一定漏掉了很多。
没错，
对，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就是真的是从情欲出发的。本来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原本在想象的时候，原本一开始直觉的会觉得说啊，可能在国外，可能但那个国外可能是比较西方一点的，因为我第一时间会想到格雷嘛。嗯，那可是后来稍微去查了一下以后，发现其实日本跟韩国也是非常多这类的电影，而且是真的从性这件事出发。嗯，那我觉得台湾好像比较是这个是片中的一个桥段。
对，就是比较少从头到尾都是因为性欲做贯穿。
对，其实就是在很认真的在讲这件事情这样子。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很怕会变成色情片？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因为台湾比较少色情片？哦、就是好像最近才可能这几年才起来，就是有在素人在拍片的那个，可是就之前好像没有这么怎么讲，我知道有啦，我当然知道，只是说没有这么盛行，没有这么的那个，就好像最近才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一块好像还没有发展的很完全，所以要拍的时候可能也还找不到这个着力点，
我觉得有可能。然后我觉得某程度也是现在对于，就是现在观众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开放度好像还没有到那么的开放。
哦，你觉得台湾观众吗？
我觉得、啊、因为应该说我们其实私底下其实也会看一些相关的电影，比如说什么性爱自修室啊，说国外的，
是是是，
对对对，
是啊啊啊啊。
但我们比较不会主动到就是到院线然后去看情欲电影。
好像也不太习惯连接到自己自身呢、欸。就是像看性爱自修室，你就会觉得哦很好看，然后可是你就多少会觉得说啊，那是国外，那是外国人的故事这样子。對對對對，好啦，那就是从这集我们就开始聊聊有哪些，应该说，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哪些比较有趣的床戏呢
？OK，
第一类
唯美类。
OK， 好，唯美类，我觉得唯美类一定很多了，而且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台湾其实蛮擅长拍唯美类的，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不太以情欲本身，就是这几出我其实大多数的我都平静无波澜的看完，就是没有特别的想干嘛，你知道，就没有就是撩拨起我的就是某一些感官、哦、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画面蛮美的这种、对对对，但是有特别。
所以你认为唯美类就是它还不足以撩起你的性欲？
就是对。
OK OK、
当然这不是基准啊，这不是对，只是说我觉得蛮多其实画面都蛮美。
是是，像是醉生梦死，就是导演张作骥的作品。
是是是，醉生梦死我印象蛮深刻的，我去电影院看的。然后就是那个感染力很惊人。
是，就是
那一段的感染力，就是那一段是
就激情戏的那个吗？
那个叫什么？黄尚和跟郑仁硕。
对对对
对对对，就是那个压抑感是在戏院的时候你是会被，我好像有哭吧。
哦，
对 对, 对，
你说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就 边看边哭吗？
好像是，对，我是电影院看的，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不错的是，其实《盛夏光年》我其实也想要把它放在唯美类耶。
哦，怎么说？
就是画面很美啊。
哦，你说啊。哦，你说在做的时候对不对？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讲，就是听众朋友，我们以下都是在讲在做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没有别的，我们不会讲别的，好不好？就是所有的床戏，就是画面很美，然后哎，而且音乐也很美。我觉得《盛夏光年》它的一个很大的重点是音乐，
没错，没错，
对，
《盛夏光年》。对对，我现在就是脑海里面就浮现那个画面，就是两个男的，然后躺在床上，哇，
就是画面很美嘛。可是我不会想要对他们怎么样啊。
哦，就是在看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说，
就是尤其这一段
哦。
你要分享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盛夏光年》跟《醉生梦死》，然后就是会被放在唯美类，但是这两部它在激情的部分，它都是属于同志的题材，
是，但是感觉很不一样。
对，
嗯哼哼，对，所以我之所以想要把《盛夏光年》放在唯美类，就是它会有一种青春，然后有一种。干净纯真在里面
哦， oh.
对对，就当然也跟整出片要讲的东西也有关。
是
那《醉生梦死》它是比较在讲一些就比较沉重的东西，
了解了解，
对对对对。那你还有吗？
你说目前的唯美类的电影？
对啊，
目前的话，
我目前讲了两个 gay 片哦，有要反驳的吗？
还是有？之后有没有听众朋友就是觉得说哪一部电影也适合放在唯美类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
我还是想要讲一下《色戒》啦，但《色戒》我觉得它不太算是台湾电影。
对
对对对，但还是要想要讲一下，对，因为这个是很怎么讲指标性的，我觉得。
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对，好，那唯美类就先到，我觉得唯美类我们一定少了很多啦，其实有很多。
没错，
对对对，
好，那我们换第二类。
OK， 好，第二类
孤独类。
OK， 孤独类，孤独类，其实也很多，讲废话。就是应该说，就是性这件事情，其实有不少的电影会跟孤独连结在一起，就是很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是吧？
你会吗？
可是我不会感觉到
孤单
欸，就是我一个人就很开心
啊。
对啊，就欸 okay, happy time。 对，但是我要讲的这些就冷静。对，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跟这种感觉连结在一起，然后有这么多故事可以讲这样子。
你说对于孤独这件事情，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引发孤独这件事情也是蛮有趣的。
而且我就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在情欲的电影里面，就是有很就是几乎啦，我觉得很多都会有孤独的元素在这里面。但是我觉得会把我们接下来会讲的电影会放在孤独类，会是在他们在做的时候，就是孤独感会特别的，
就是特别是用性来讲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哦哦哦，
像是那个赖孟杰导演他的作品《亲爱的杀手》，
就是郑仁硕跟那个
邱思晴，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蛮好看的啦，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的确哦。我觉得有一点点岔题，就是他的确一开始的时候，我一开始看到预告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对这一片抱着太高的期待，但是看完以后觉得蛮比预料中还好看，就是我其实会用通俗来形容它，但是它就是好好的讲完故事就好了。对，我觉得通俗没有关系，你就是好好讲完一个故事也很好。
是是是，
那你觉得他的谁？孤独是从哪一方？
我觉得从那个郑仁硕所饰演的那个六，还有那个 邱世勤饰演的那个泡面、嗯，
就是两个人
都是，对，就是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有各自就是要处理的孤独感，嗯，然后就是每个人遭遇到的事情不同，但是当他们相遇的时候，因为他们这部片是从这两个人一开始从性交易开始，然后慢慢的发生感情，嗯，就是为什么会从性交易变成感情？我觉得是他们在做的过程中，好像发现到，也许我们彼此都是同一类人，就是那一类人，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好像被孤立了，或是觉得好像被抛弃的感觉。嗯
哼哼，我觉得，对，我觉得他一开始的时候还就是两个人还没有这件事情，嗯，对，因为感觉郑仁硕应该是蛮开心的嘛，对，他终于破处啦这样子。然后可是我其实让我，
你说演员本身吗？
当然不是啊，拜托，郑仁硕就是感觉有今天了，你说什么怎么可能是演员本身哈，就是，但是我觉得最让我感觉到哦，感觉到他很真的是一个人的那个是他后来说你可以抱抱我吗的那一抱，那个他得到了那个拥抱的那一刻，你才可以真的看到他没有的东西，
是，
对，
是，
所以他掉下泪来，对对对，这一段印象蛮深刻的。然后这个女生也，嗯，应该说这个女生的处境就蛮明显的，对、嗯。然后我觉得也是整出都在讲这件事情，嗯，那配合的蛮好的，就两条线配合的蛮好的，嗯。那还有，我觉得还有那个啊，之前说的《亲爱的房客》。也是很明显嘛、
哦、
就是
对对对
就是这个莫先生啊莫老师啊就是一直都是一个人，
是，
对，所以应该说就是我可能我们特别会想要讲这两出，就是因为其实这两出某程度上来讲这个孤独这件事情的比重占的，他其实就有在贯穿整部电影了，
是，
对，所以性只是一个其中一个来衬托这件事情，嗯，对的一部分，对。那亲爱的房客就是他，哎，他那是花钱吗？不是，他找炮友，莫老师找炮友，哎，这就很耸动了。
找炮友哦，
对不对？
是他好朋友，对不对？是吗？
不是他好朋友吧？我记得是炮友。哦，对。然后最感受到那一刻是他哭了。
对对，你就在做的时候，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这件事情性只要连接到哭？
你说做爱做到一半哭了，
对对对对，
他就是孤独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各位听众，你有什么相关的经验，欢迎跟我们分享分享，让我们知道就是人世间是不是这样子的，
也欢迎踏伐我们。
对对对，我是没有就是结束后哭过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怎样。就是欢迎听众提供给我们一个就是那个参考，对 对, 對，让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人不一样的生命经验。好了，就是我觉得我们该到下一类，不然我要再爆出更多。
OK OK， 我们下一类
，OK，
幻想类
，OK， 幻想类 ，OK， 好，我觉得这个类也很有趣。
怎么有趣？
幻想。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就是会有幻想类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有，就是我们有发现到说有些电影就是他在情欲的部分的时候，有的可能是他幻想出来的人，又或者是他在跟他不喜欢做的人做，但是他想的是另外一个人。嗯嗯
嗯嗯嗯嗯，就是这就是人性嘛，就是你的肉体在进行一件事情，但你的思想可以去到其他地方。
你刚刚讲人性，很像是你平常好像也会这样做一样。
不是，你敢跟我说你没有这样做过
？OK， 那你有什么电影吗？
OK OK OK，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集会自爆这种多东西。OK， 好，那个前阵子很有名，不是很有名，对不起，我收回收回讯息。前阵子的电影《青春试炼》，对，他其实在讲一个就是
随机杀人事件。
嗯，对啦，然后主角。
柏宏
很爱幻想的这件事，
对对对，
嗯，就你也有看嘛？
我也有看。
你觉得他幻想的部分？
因为我在看这部的时候，就是他幻想部分会让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因为一直被切画面嘛，还是怎么样，就是会让我觉得好像摸不着头绪，说他现在到底是 在幻想里面还是是真正的发生这件事情。
我这部片原本有想要去电影院看，但好险没有。OK， 因为我觉得他好，我这有一点岔题，但我还是要稍微讲一下我对整出的感觉。我觉得他整出有一点太角色的塑造太依靠对话去成立了。对，所以我简单来说，我觉得连结这件事情很少。就是角色跟角色的连结，就是所有的连结其实都不够强，不管是角色跟角色的连结，或者说角色跟你的幻想的连结，
是
对
是
林柏宏跟他的幻想的连结都太少了，是就是你可能用 对话提一下，或是用画面看一下，其实这样就过了，所以我们观众感觉不到这个幻想对他来说，就是你跟这个幻想的连结在哪里。所以我觉得也是有点难带入。对，但我想提一下那个姚爱宁，很可爱
啊。
对，就是我之前很少看他的作品，可是这出有让我觉得哦很可爱。然后另外一个也想岔题一下，就是那个丁宁，就是我有一点觉得很可惜他，后面的戏份没有真的给他一些性行为，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很性感。青春试炼大概就这样。
好，
他幻想类的还有其他人吗？你自己？
我觉得那个有一部可以稍微带过，就是那个《致亲爱的孤独者》。就是因为他虽然是用三个故事，然后去做，就是去聊说三个不同的女性，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她们面对的孤独感，或是他们在找寻他们自己的意义，或是情感的连结。然后他在第一部就是小玉，就是一个小
那个青少女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会幻想说这个男老师会对他怎么样，然后就是我不知道说像玉文，你小时候会不会对于老师有什么憧憬？对，就是那个幻，就是那个幻想，就是他在这部电影里面，他就是把他很，我觉得很真实的呈现出来了，所以我才会把这部电影也纳到幻想类，但
而不是孤独者类。虽然他一直在讲孤独、孤独、孤独什么的，
对对对，对。但这部片老师跟学生没有做啦。
对对对对，因为这一出其实是逸婷逸婷把这一出讲出来，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类别的，对。然后我去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因为你知道，就前几天在很密集的做功课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价值观已经有点偏差了。然后我就一直想说，到底什么时候做？快做啊！你知道，就一直想要看到重点的地方，你知道，就是你知道价值观有点偏差。后来看完之后，就冷静下来以后才，哦，对啦对啦，第一段这一段的确是幻想类，然后他的确怎么讲，我觉得某程度上来说，虽然是放在幻想类，但是他这个呈现的方式很真实。就是少女会经历过多数我觉得我凭什么代替少女发言？
你就是少女
I know， 就是有一些少女可能都会幻想过的事情，然后或者说言情小说啊漫画会幻想的东西，然后还有配上她的粉红泡泡，对，这件事情倒是做得蛮真实的，还蛮有趣的。然后我另外一个其实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没有放进来，可是另外看完这全部的片单之后想要另外放进来的，就是杨亚哲导演的男朋友女朋友。就是他的幻想类跟前面这两个不太一样。
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他们前面我们在谈的这两出都是在建构了一个梦境。他们在，然后他们是这个梦境的主角。对，那男朋友女朋友，我想可能就是日常比较发生、常发生的。
你的日常很多欸，到底是
不是？我是我朋友，谁要当我朋友干？OK， 好，我觉得就是比较应该说贴近人性的会做的事情，然后就是当他们各那个桂纶镁，对，
是
桂纶镁跟那个
凤小岳。
不是不是不是
张孝全，
对对对，张孝全，张孝全在做，他们在分别在跟其他人做的时候，然后在幻想他们自己
在跟他们喜欢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回到就是刚刚讲青春试炼的这个连结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杨雅哲导演他是一个非常会处理人跟人的连结，然后角色跟角色的情感是处理的非常细腻的一个导演，对，所以这件事情他也是做得很好看，你会知道说你几乎可以看得到他们虽然现在的肉体是在跟眼前这个人，可是他们的心思已经连到他们想要连过去的那个人上面。
哦，就跟你平常会
Hell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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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在讨论艺术，我们在讨论电影 OK， 而且我平常都很认真，好不好
？OK OK，
人家很专心的，好吗？好，请继续。
而且你有发现到说，我们刚刚前面盛夏光年，然后到这个女朋友男朋友，就是都有张孝全。
哎、欸，嗯、对啊，他就是很喜欢拍 gay 片。OK， 好，应该说我们最后会有一个特殊奖项要给他。
没错，敬请期待，好不好？
没错，好，那下一类是？
下一类，
性工作者类。
我们为什么会特别有这一类？我觉得
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就是看了这几部下来，然后可能找出一些共通性。
对，就是因为像我们有我们有找几部是看海的日子，还有军中乐园。
对，
就是它中间有就是一个职业叫做性工作者，就是在那个时候是被称作妓女。嗯、
没有，在那个军中乐园有一个很特殊的叫什么接什么生，我忘记了，还有个名词。
OK。
然后呢？
就是我们在思考说要用什么样的字词来归类，好像会更尊重那个画面。
嗯，
对，我觉得尊重画面好像会比较贴切一点啦，因为有的人会觉得哦，这就是一个我们在看A 片啊，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在工作。
对，但是他们除了工作之外，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对于人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上的无奈，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可能他们就是要生活，然后他们可能在那个当下还想不到说他们可以做些什么。那好像他们的身体也是一个工具，一个赚钱的方式，所以他们去选择这个行业。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们这次想要聊的这个主题的关系的原因，就是拿性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它可以发展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例如说性工作者这件事情就是一类，就是它除了可以就是性这件事情，它除了就可以带出自身的孤独啊，或者说你的压抑啊，或者什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另外一派的是可以拿这样的事情来工作的。然后再讲这样子故事的电影，对，那这样子的东西是一个工作的时候，它这样子的冲突就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那我自己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真的就是我们功课还做不够多啦，对，但是我自己看《军中乐园》，它其实做爱的画面不算多，对不对？对对对对，其实都只是带到，但是它。如果是在性工作者这一方面的话，它其实蛮多样化的。
是，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这一片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大概可以看到各种的不同的故事，这样子
就可以看到说，就是一样是在做这个工作，但是每个人在面对做这件事，就是可以看到女性在做的时候。他们的样态就会很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边摇，然后边抽烟，有的人就是躺着，然后跟隔壁的人聊天一样。
就是他们我觉得很好看的地方是可以看到不同各式各样的女孩子，女孩子就是香啊
，OK OK
好。那看海的日子呢？因为那时候一婷在跟我讲这一部的时候，我已经找不到可以看的地方。
对，就是因为这部片是我在戏剧系的时候，我们老师要求我们看的。然后他这部片就是在讲，就是在一个渔村，然后就是有一家 妓院，嗯哼，我可以称作妓院吧，
你就讲啦，對對對對對對，算了啦，对，
反正就是有一个人，就是他带着他的另外一个应该是妹妹还是朋友，然后到那边工作，嗯，然后其实在那个场所就是他们其实很渴望的是一个真正的爱情，嗯，对，然后就是到了剧中就是有，嗯，会看到说陆陆续续有几个人就是，嗯，他们遇到真爱，然后他们跟着男人就离开了，嗯嗯，就是那个男人把他买走了。嗯嗯嗯，对。然后剧中的女主角，她就是想要，我觉得她除了想要真爱之外，她更想要的是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嗯嗯嗯嗯，然后，嗯，孩子这件事情，我就是她把这个东西放得很重要。嗯哼，所以她最后一样是离开了，但是她就是在她独自抚养。
嗯嗯嗯，就是他的渴望的东西就对了。嗯 嗯，我其实是真的是蛮有兴趣，很想要有机会想要看看，啊，很好奇，因为这部片就是看资料的时候是我出生前的事情，1985还是83，我忘记了。
哦，哇，你很年轻哎，
我知道啊，嗯，就是很之前的事情，所以我很好奇，在那个年代的这样子的片子会怎么样的呈现？会有很露骨的镜头吗？
会啊。
哦，也是会有，
就是一样会有，就是一些呻吟声，okay ，然后也会有在做的画面。
OK，
就是我觉得不会，就是我觉得拿到现在来看，也不会觉得说很
保守，或是有就是那个年代好像很不太能讲这件事情，但是他也都拍得很清楚，
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OK OK， 嗯嗯，好，那我好，因为我没有看《看海的日子》，所以我就想到另外一出，我之前去戏院看的时候叫《不想一个人》，那个有温真菱跟范少勋，还有。好，因为是我自己看，所以人名的部分我就这样。因为我想讲温真菱这一部很可以看，因为他就是很，就是你知道温真菱这样子一个，就是那个美少女，然后再演那个性工作者，很棒，超赞。OK， 好，
所以他那一部有裸露吗？没有，
有穿很少，
有穿很少。
对，然后他有，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有自己的气质还是在。然后但是他也还是有那种小太妹的，也还是在
哦，所以他那一部也在讲性工作。
哦，嗯，对对对，他好像就彻底的是一个性工作，就是他好像我记得不是传播，不是什么，就是，嗯，知道就是擦边的，不是他好像就是有在接。嗯
嗯嗯，了解了解。
OK， 好，
那我们换到下一类。
下一类是
象征类。
象征类，好，象征类呢的意思，我觉得好像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象征类，就是还有一个类型的片子是会把这样子的，就是性这件事情拿来当做一个象征，就是它不光单单只是性本身，它在这出电影里面，它还代表着其他的意义。好，我就直接讲了哈，我觉得是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一出，所以才会有这个类别，就是血观音。那血观音也是杨雅哲导演的，嗯，
对啊。
那我自己看的时候，可是我那个时候好像是大概前两次看，前一次两次看的时候，都倒没有特别的这样子意会过来，然后到就是在做功课的时候看了这一出，然后才发现说，哦，他其实，嗯，他这部片的性这件事情其实是跟政治的。黑暗面是有关联的，就是他在讲的其实是一些政商关系底下很龌龊的一些勾当嘛，
是，
对。然后很特别的是，我觉得他的床戏的部分，然后他的主角发生的性行为的东西，其实某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在衬托这件事情，哦，对，
可以说是他在利用性，然后去达到某个目的吗？
嗯，你讲的好，好，好，好，好现实。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如何又比较优美一点的来形容，就是，对啦，我觉得就是用这件事情，然后来更加的加强这些底下是多么的肮脏，多么的污，嗯，那个龌龊这样子，嗯，
是，
这印象蛮深刻的。
这部片真的很棒哎，
欸，哦，喜欢哈，
我很喜欢，就是
对。
所以现在看下来，应该是我觉得杨雅，就是因为我这样看完之后，觉得杨雅哲导演真的是很厉害。
他，我觉得他很擅长处理一些就是大时代的东西，大时代底下小人物的细腻，这之间的细腻的情感，我觉得他蛮会处理这件事情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
你说另外一部吗？还是说
另外一部？对啦，另外一部我不知道要讲《天边一朵云》。然后就当时我在就是讲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逸婷弟弟是什么？那是什么？哈？他是不知道，但你知道这当年有多轰动了？
你说他上，他有上院线哦？
有啊，他有上院线。真假的？这就是蔡明亮导演跟李康生，就这个黄金拍档嘛。
对 对, 对。
那他就是对啊，因为那这一出就是真的非常露骨，对。然后，但是他，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很像一个艺术品啦，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怎么讲，讲到象征类，会不得不想到这一部片，因为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象征类的东西。那我觉得就听众自己去看一看，我是睡了一下啦。好，但是他的有些象征手法是也蛮新鲜特别的。
我还以为你是故意不想讲得很清楚，然后怕被骂。
我有在怕被骂吗？我就问。
OK， 那以上是我们就是有 大概 分类的五大情欲电影的类型。
对。
但最后就是因为玉文想要再加一个
啊，我哦，对对对。刚刚说的嘛，我们要为那个这个孝全先生特别颁了一个特别的奖项，叫做肉赞赞类，肉体赞赞类，就是他，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因为这也是之所以他就是 gay 片接不完的原因嘛，因为他的肉很赞
哦。所以你这几天看的时候，就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你到现在你这个年纪在看的时候。
啊，继续。
你还会觉得赞赞吗？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就是因为我这个年纪才会觉得赞吧。
哦，所以你那时候觉得？
我觉得好像我、哦、就是，如果是我在少女的时候是不懂得欣赏的。
哦，
我觉得对，我觉得少女是不懂得欣赏的。对对对，好，就特别颁给孝全先生这个奖项，我们拍手通过。
好荒谬哦！
好的，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跟逸婷也看了这么多床战画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我觉得我们一定还漏掉很多啦。
是，
然后之所以也想谈谈这个主题，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很自然很重要，然后它也可以引发很多故事，所以特别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看。
对，然后也会希望说，就是台湾的电影，就是不只有部分的主题的题材，就是关于情欲的部分，它其实也带到很多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那也比较少看到真的是从这一方面去下手去发展的故事，也期待看未来看到更多就是相关的故事题材啦。
对，那。如果听众朋友觉得有哪些电影就是觉得你们怎么没有加进来的话，也欢迎再跟我们说。
对啊，搞不好可以加开第二题。好啦，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
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或者是抖内一杯下午茶哦，拜托拜托咯。